好，弟兄姊妹，祝您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正道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十七章。我们来看出埃及记，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七章。17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寻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并我们的儿女并牲口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好，我们来看哈，往上一点。好，首先看第一点哈，说全体以色列会众，然后呢拔营哈，拔营，从那个寻的旷野拔营。我们看今天呢是十七章，但是我们上一次啊，从十六章开始哈，你看十六章的第一节，第一节也是哈，说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也要说从十六章开始哈，从以林那个地方出发开始，你会发现在出埃及记当中，圣经怎么去称呼以色列人，他将全体，圣经将全体以色列人称为什么？以色列全会众。也就是说，当离开埃及，离开世界，出了埃及，进入旷野，进入教会之后，啊，无论是旧约的那时候的以色列人，还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基督徒，我们是一群人，是一群干什么的？聚会的人。我们记住，我们是一个聚会的人，我们是全以色列会众啊，在今天呢就是今天的教会。新约圣经当中教会这个词，它其实它的源头就出自于会众，首节以色列的全会众。也就是说，首先我们开始讲这个出埃及记，尤其在出了埃及之后啊，我们绝大部分的重点都放在什么？教会内部的事物上。因为在出埃及记当中，在摩西五经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在讲跟外邦人、跟埃及、跟世界的事情。然后当我们进入旷野、进入教会之后，我们所侧重的都是属灵的事情，都是关于得救的事情和信心的事情，都是关于教会内部的事情啊。好，我们来看啊，然后呢，这也说何本说按照战口，你注意哈，原文是这么说的，按照耶和华口中所说的那些行程，就路程，从寻的旷野开始出来，开始拔营。注意哈，不是按照战口，是按照耶和华，原文是耶和华口中，就是神所吩咐的具体要往哪里走这个路程。首先我们来看哈，以色列人和今天我们一样，我们需要注意一点，我们在信仰上的历程，包括我们在教会当中要走怎样的道路，我们做什么，这个不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看到出旷野之后啊，很多事情跟以色列人刚出来的时候想象的不是不一样，也跟他们的在世界上的好处和要求是完全不同的。有时候缺水，有时候缺少食物，更多的时候呢，不能满足他们吃肉的那种要求。但是呢，这就是说，这个属天的道路，这个旷野的生活，它并不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不是我们自己决定怎么去信神，怎么来建造这个教会，而是神用他口中的话为我们安排教会的事务。所以说，今天有很多的假师傅和假基督徒，他幻想着能够岁月静好，能够一边玩着，一边赚着钱，一边想着世界上的那些罪恶，然后再叫躺进天国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今天很多假师傅，他告诉你那些轻松愉快的信法，其实在出埃及记你是完全看不到的。旷野之旅呢，很多时候跟岁月静好，跟人眼中那种欢乐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接下来呢， 要在利非定这个地方去安营。注意利非定哈，利非定的原文是安息的意思啊，安息。利非定是安息哈。弟兄姊妹，你去看民数记第33章，从以利起行，然后呢，最后呢，到寻的旷野，然后从寻的旷野起行，安营在这个利非定，然后下一站是哪里？西乃山，西乃旷野，就是神的山所在的地方。也要说这个地方，神让以色列人来，他原本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在这里安息、休整、预备见神的地方。下一站是西乃山，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以色列人实际上在这里呢，因为后来因为他们的抱怨，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没有在这个地方得到安息。所以说最终这个地方被改名了，它不再是一个安息的地方，而是一个充满了什么抱怨与试探神的地方啊。然后说以色列人呢在这里没有水喝，没有水喝哈，安息之地没有水喝啊。民数记33章14节呢提到利非定的时候也提到它的特点，没水啊，没水。但这个地方确实是神让进来的，进来之后怎么样？没有水。事实上我们看前面的道路的时候，你看这个之前16章15章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自从把以色列引进旷野哈，就开始让他们去尝试啊，有时候要经历一些什么没有食物或者说没有水的这样的生活啊。申命记第8章呢第2节和第16节说得很清楚，为要怎么样试验他们。耶和华你的神在这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可啊，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所以说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尤其是想来到这里学习真理，并且按照基督的命令过敬畏神的这样的信仰教会生活的人，他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啊。弟兄姊妹，在那个时代呢是没有水，偶尔没有饭食，当然知道我们在今天应该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每个时代呢对没有水没有饭的这个理解是不同的。在今天呢，也许是你的工作、婚姻，还有你想要的东西，当你进入教会之后，你发现这一切没有按你想要的临到你啊。为什么呢？说得很清楚，要看你是否真心，要看你是不是为了吃喝和好处而来教会啊。第2节说，然后呢他们就跟摩西在那里争辩，这个争辩的原文是争讼的意思，指的就在法庭上去告一个人，法庭上的辩论啊。注意这话口气啊，说给我们水喝啊，口气是非常强硬，给我们水喝。摩西说，你们为什么和我争辩呢？为什么要试探耶和华啊？我们看上一章16章的第7节到第8节，摩西在之前说得很清楚，你向摩西发怨言就是什么？向耶和华发怨言。摩西说，你们发的怨言他都听到了，我们算什么？你向我们发怨言，不是向我们发，是向谁发？是向耶和华发的。整个16章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无论是摩西还是神在后边都说过，以色列人向他发怨言。你会发现无论是16章还是17章还是整个圣经，圣经把向神的仆人摩西或者说向先知发怨言等同于什么？试探耶和华。你要注意哈。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呢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课。如果这个教会是真的，如果教会这个牧师讲的是真理，是按照圣经来的，你也明显看到这个教会呢 确实这个牧师是从上一段来的恩赐去讲道，然后他管理这个教会呢也是按照圣经去管理，那么你就不要做这种事情啊。但今天为什么有人敢做呢？本质上是因为这个人很诡诈很恶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因为大家想过一个没有，想过个事没有，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人还是今天在教会的基督徒，看看不要抠东西，有没有人敢明着去跟耶和华去争斗呢？就直接去骂上帝，应该是没有。有没有人说啊，上帝要公开要试探上帝，这个是没有的啊，因为他最起码来到了教会，他是承认有神的。但是哈，在今天呢，人却喜欢用另外一种方法作恶，他知道惹不起上帝，他觉得这仆人可以任意由我践踏啊。所以说魔鬼就通过这种人的恶心呢，通过他让一些教会里的恶人让他通过向仆人向教会发怨言的方式间接的去试探耶和华。你要知道哈，这个事是很诡诈的，反正直接骂上帝他是不敢，但是骂牧师骂这个教会的仆人很多人是敢的啊。所以说以色列人就在这里就开始攻击摩西啊，就是说我不管，你把水给我弄过来啊，你怎么弄过来不管我的事情，但是你得给我水喝。其实这种事是非常离谱的，因为摩西说我们是谁呢啊，我怎么能给你水喝，怎么能给你饭吃呢？给你水喝给你饭吃的是神啊，我只是在教会当中传达上帝的话语和他的命令还有他做事的原则啊。其实大家你要知道一点，其实这些以色列人他知不知道摩西是神的仆人？他知道的，他之前看过很多的神迹啊。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人他不尊重教会的仆人？我见过很多，最近我这耳朵都快听出茧子来。有的人说我们只听神的不听人的，所以你讲的话我不听。还说你又不是神，我为什么要这么尊重你？还有的说你不是神，你没有资格批评别人定别人的罪，只有神有资格定我的罪啊！你看到没有？所以你很奇葩，连外邦人世界上人都看到这种离谱的言论啊。还有的来到教会，哦，我不认罪，我向神认罪就行，我不需要向你承认啊，都指出他的罪行了不承认。所以说这些奇葩而又诡诈而邪恶的言论呢，其实他不是在挑战一个仆人，他在挑战上帝的底线。弟兄姊妹，如果一间真的教会啊，一个真的仆人在讲的真理，他在按照圣经管理教会，然后有人这样去对待这个仆人，我告诉你他是有祸的，因为他不是在试探人，他是在试探这位仆人的主人，就是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上帝啊。好，再看第三节哈，那之前的那些话又来了，你看整个摩西五经里边这种话很多啊，说这以色列民啊在这个地方口渴了，然后呢就开始为向摩西发怨言。注意是原文哈，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应该是口型，说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什么样呢？你为什么把我从埃及带上来？你就是为了我要渴死我们啊，渴死我们，渴死我们的后裔，渴死我们的牲畜。事实上弟兄姊妹，摩西在前面已经警告了这以色列人啊，向神的仆人呢发怨言就是试探神。然后他们在第十六章当中呢也见证了，亲眼看到神在他们当中行的大能，神呢为他们带来了鹌鹑，然后呢也从天上给他们赐下玛拿。但是即便是这样，其实上帝在以色列当中神的神迹行的神迹足以证明上帝有能力养活以色列人，不光是给你喝水，连给你吃肉，从天上降玛拿都可以，喝水只是小的事情。但是即便看到这么多的神迹，他们仍然是发怨言，并且不理会摩西的警告， 而且重复的发上次的怨言，啊，又表示了埃及很好，你为什么把它带上来？你带上来是要把我们弄死。实际上我们今天这种对仆人发的怨言，这种对埃及的怀念，其实在教会当中是有很多的啊。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今天需要重点看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总有人说这种话。你看整个出埃及记不止一个地方提到以色列人说这种话。事实上他们看见过神迹，他们看到红海分开，他们看到了很多的神迹。就像今天有很多人在基督徒在这都聚四五年了，他神迹他也没少见，上帝对他的施恩，对他的保守他们都知道。但这些人聚会聚了四五年仍然搅扰教会。你要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需要注意在民数记第十四章，民数记第十四章神怎么评价以色列人这种发怨言。那民数记十四章是这么说的，说这恶会众向我发的怨言啊，以色列人所发的怨言，最后他们要为这个发怨言的罪要在旷野流荡四十年，并且他们的儿女呢也要因着他们干的这些事儿在旷野跟着多走四十年，其实四十天就可以。这种罪叫什么呢？神说的很清楚，淫乱的罪。民数记十四章三十三节，担当你们什么淫行的罪，是一种淫乱。也要说上帝在上帝眼中教会的会众这样发怨言，相当于一个妇人在对自己的丈夫不公或者去行淫。然后你看这个圣经哈，尤其是看以西结书二十三节，二十三章，事实上以色列人在旷野这种四十年总是向神抱怨，而且经常提到埃及多么的好，埃及又是肉锅，埃及多么的好。为什么？你看以西结书二十三章说的很清楚，是因为以色列这个群体在埃及是跟埃及长期行淫的。这个事情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但是我们呢在看以西结书二十三章的时候说的很清楚啊。你看以西结二十三章这么说的哈，说自从埃及的时候，在埃及的时候他就没有离开淫乱，说的就是以色列这个整体哈。因为他年幼做处女的时候，埃及人与他行淫，抚摸他的乳，纵欲与他行淫，他还加增他的淫行，追念他幼年在埃及地行淫的日子，贪恋情人，身壮精足，如驴如马啊。这个以西结书二十三章二十节啊，原文自己去看一下啊。二十一节说，这样你就想起你幼年的淫行，那时埃及人拥抱你的怀，抚摸你的乳啊。我们看在以西结书二十三章，上帝把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干的那些事情啊，描绘的真的是让人无话可说啊。这荷尔本他都不敢把原文翻译出来啊，自己回去看一下就行。而且呢在以西结书二十三章二十七节，神说，这样我必使你的淫行和你从埃及染来的淫乱止息了，使你不再仰望亚述，也不再追念埃及。所以说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为什么总是说埃及好，总是说你为什么把我领上来，就是因为以色列就好像一个女的在幼年的时候就开始淫乱，不保守自己，因为长期沾染淫乱的事情，导致有一天让她从淫乱当中出来她受不了。我真见过这种的，就是说让他去认淫乱的罪，最后他翻脸了。为什么呢？从小就淫乱嘛，从小就看那些色情书籍，从小就放纵男女之间的关系啊，长期淫乱，长期泡在这种淫乱的生活当中，有一天到了旷野了，没人可以行淫了，然后就憋不住了啊。所以说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真的很夸张，动不动为什么总说这句话， 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上来？想想就好像一个淫妇突然之间把他抓到旷野里去，让他过这种没有淫乱的生活，他就真的像驴一样，就天天发作啊。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呢，我要警醒，因为其实我们也跟以色列人一样，在我们真正进入教会进入旷野之前，我们当中的太多人其实长期在世界的罪恶，尤其在淫乱，在偶像，在贪财，在流血的罪恶当中，实际上泡的黏着太久了。所以说有一天让他来到教会当中去过这种旷野的生活，哎呀，他就忍不住时常一想一想的，就有点，哎呀，想起他以前呢在罪恶当中的生活，他觉得怎么在这一点意思都没有。你要明白圣经说的很清楚啊，以色列人是被上帝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是为奴的日子。新约圣经说耶稣把我们从世界从罪恶当中带出来，但是很多人他在为奴之家做罪恶的奴仆，做埃及人的奴仆，因为被奴役习惯了，所以说突然成为一个自由人，他觉得自己反而不自由了。所以说以西结书二十三章说得很清楚，从出了埃及进入旷野的以色列人前身就是一个从小行淫的女人，从做处女的时候就行淫。所以说呢，当我们从这个世界离开进入教会进入旷野，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总有这么多的，有的时候有一些不好的想法，不好的意念，或者总是怀念世界上那些事情，那些罪恶的事情啊，什么小说、游戏、电影、淫乱，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贪财、行淫之类的东西，有很多的罪恶，这都不是旷野生出来的，这肯定是在埃及生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在里面泡太久了。一个人在淫乱当中泡太久，他看到谁都有淫念。以色列人在埃及泡太久，他一到了旷野，他就觉得埃及好，就像一个吸毒吸惯了的人，他不能接受没有毒品的生活。所以说人在这种罪恶的情欲，在这种罪恶的捆绑的发动之下，人会忘记自己曾经是奴仆，反而把教会，把上帝所带领他们进的地方当做一个囚禁他们的地方。所以说你往后看，后面还有一个金牛犊事件，那个金牛犊事件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高度行淫的结果，把埃及的这种宗教的和精髓的东西都学出来啊，学会那些拜偶像的东西行出来。所以说弟兄们，这些罪恶和教若不借着教会生活，借着在旷野的生活彻底的铲除，它就会不断的引诱我们去想念埃及，并且最终的结果是在教会中发怨言、发着病，最终导致倒闭的旷野。之前有很多离开我们的，其实说根到底就是这些病犯了，里边的病犯了啊。所以说呢，明明离开世界的，最终却倒闭的旷野，大家要警醒啊。第四节，摩西就向耶和华哀求说，要为这以色列人怎么去做呢？说再等一小会儿，他们就要拿石头打死我。弟兄姊妹，摩西不是在夸大事实啊。你看《列代记》二十四章，犹大人在圣殿当中打死了祭司三加利亚啊，《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九节。所以神曾用智慧说，用智慧或作智者说，我要差遣我的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啊。我们来看 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呢上帝想让摩西体会到耶稣所受的，最终摩西所遭受的到耶稣那个时候真的成了现实，耶稣被真人钉在十字架上啊，被真人钉在十字架上。哎，我看一下第四节，好像往上去，鼠标往上去，第四节往上去，我看一下，你看着鼠标去，你不要动别的，往上去，往上去，往上去，好，再往下吧，快一点。好，第五节。耶和华命令摩西说，说要是在这些以色列人面前你穿过去，和以色列的长老一起啊，读这节的时候呢，能够想到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加利利人听了耶稣讲道，怒气填胸，要把从山上推下去，耶稣才从他们中间行走过去了。啊，为什么让以色列长老一块去呢？就让这些以色列中做长老的这些为首的人呢，能够亲眼看见神确实与摩西同在。摩西这个仆人所说的话都是从神来的。啊。注意看神对摩西的命令哈。说用你的杖哈，就是曾经击杀尼罗河的杖。我上次讲出来就讲过，就是击杀。啊，好像把一个河杀死一样，说拿在你手里去吧。这里说的很清楚，拿着之前在埃及行过神迹，击打埃及河的尼罗河那个杖啊，击完之后血都出来了。然后第六节说，看呢，我要在那个地方站在你面前，在哪里啊？在那个河裂磐石之上。神说他要站在那个河裂磐石的上面，说你要击打，原文是击杀的意思，就像打那个埃及的河，击杀这个磐石啊，然后就会有水从这个磐石当中出来，然后这以色列人可以喝。说摩西呢就在以色列人面前的以色列的长老面前这么行了。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跟头前书呢十章的一节到六节说得很清楚，以色列人受洗归了摩西，吃了灵食，灵食是什么？玛拿。喝了灵水，灵水是什么？磐石所流出的水。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谁？基督。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灵粮玛拿呢是主的身体，那么这磐石所出的灵水就是主的宝血。玛拿如果是饼，这磐石所说的水就是杯。所以说弟兄们，耶稣为什么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永生，就是这个意思。旧约圣经说所有的血都不可吃，但耶稣说只有一种血可以吃，就是他的血，吃了他的血有永生啊。所以说说先前击打击杀必杀埃及尼罗河的杖，然后用来击打这个磐石，知道什么意思吧？用击打罪人的那种方式和刑罚来去击打基督，这一仗打下去，打的不仅仅是一块石头，这打的是基督，啊！所以说，神说：“可看呢，你要站在我站在你面前，站在哪里？站在这个磐石上面。所以打下去，不单是打这个磐石，也在打我们的主。然后这个磐石就流出了属灵的水。耶稣说：这是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三十四节，有一个兵丁扎他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所以说在这里是对基督的预表， 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承担了我们因犯罪该受到的咒诅和击打，就像之前对埃及人的刑罚。基督呢死在十字架上，他接受了击打，然后呢流出了赦罪的宝血。但是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因为贪恋埃及，贪恋世界，贪恋那种埃及的最终之乐，他们既不追求也不理解这玛拿和磐石出水的含义。其实十五章和十一章说得很清楚，这是主的身体，这是主的宝血，为我们的罪而流出来，为我们 得永生而流。所以说这些人最终甚至说他们不幸倒闭在旷野，因为他们天天吃天天喝，他们不知道，他们不分辨吃的是主的身体，喝的是主的宝血，所以说他们最终倒闭在旷野啊。往上，所以说呢，跟前书十章五到六节说，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所不喜欢的人，所以怎么样，在旷野倒闭。为什么人会不明白真理，不明白是主的身体呢？因为贪恋恶事。所以这些人天天吃着灵粮，天天喝着灵水，最终倒闭在旷野。你要知道为什么。所以说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最终摩西也不能进入应许之地。在民数记第二章还是这个地方，神吩咐摩西和亚伦什么，在以色列人面前吩咐磐石出水，但是摩西怎么样，用杖打了磐石两下，最后水流出来。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的地方去。上帝说摩西不信他，什么意思呢？摩西那时候因为发怒啊，他不信这是主的身体。上帝说什么叫吩咐磐石，什么叫击打磐石？耶稣基督一次钉上十字架，流出赦罪的宝血，需不需要把基督重钉十字架呢？是不需要的。但是摩西连着打了两次，这就像新约圣经说的，明明的羞辱他，明明的羞辱基督，将基督重钉十字架。所以说弟兄们，摩西最后犯的那个罪是很重的。所以说你看在申命记二十三章，摩西求着神说，能不能让我进去，上帝发怒说，不要再说了，闭嘴吧，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个事情。所以说不明白是主的身体，不明白是主的宝血，干犯之罪是非常重的啊。摩西最终还是进入了神的国，那是神对他的怜悯。但今天如果你这样做，别想有这样的好的解决。咱们看第七节。哎，你跟着点，怎么反手你说不听呢？认真听啊。说呢，然后呢，说摩西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什么？起两个名，第一个叫玛撒，第二个叫什么？米利巴。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米利巴就是争闹纷争的意思。实际上第二节，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这个地方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与神的仆人争闹就是试探耶和华。后边说的很清楚，以色列人呢在这个事上向摩西争论，然后在这个事上试探耶和华，这里呢道出了他们内心真正的话，耶和华到底在不在我们中间。这句话非常奇葩哈，难道之前这么多神迹都白看了？实际上是有这样的，我们就见过，在这个教会聚会四五年了，最终还是不行，还是贪恋世界，贪恋世俗。所以说你看古时发生的事情，你就知道今天教会当中为什么会发生那些奇葩的事情，因为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然后你看这个诗篇第九十五篇哈，诗篇第九十五篇说得很清楚，你们不可硬着心，在当日的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观看我的作为， 40年之久，我厌恶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往上往上，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利非定这个地方呢，有两次事件。第一次呢，摩西是击打磐石，磐石出水；第二次，上帝命令摩西怎么样，吩咐磐石，然后他击打了两次。但是在这两次事件当中呢，圣经似乎是把这两次事件看作是同一类型的事件。米斯巴就是代表什么呢？在这个地方，以色列人硬着心试探神，观看神的作为，看完了还不信。弟兄姊妹，这一次事件和后边那一次同样在这个地方的事件，虽然相隔的时间不算短，但是其实神是厌恶这样的事情。你也会发现，在整个40年当中，以色列人就像在这个利非定，在这个米斯达，在这个马萨地方所做的一样，神说他们是心里迷糊的人。在旷野观看上帝的作为40年，却仍然不信，仍然试探。有人在教会聚会这么长时间，还是怀着邪恶的心试探，这种人的结局是什么呢？神说得很清楚，上帝会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说那些在今天在教会里边动不动就发怨言发热病的人，屡次看见神迹，知道这道是真的，知道这个教会是真的教会，然后却还是想这到底是不是个真教会啊？我要试验一下神是不是在这人当中。这样的结果如果继续下去，最终就是被神弃绝。因为你不是你听不懂，也不是你看不见，而你听懂了看见了，你仍然试探。第八节说，接着这个事情哈，亚玛利人就进来了，然后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开战。所以说你注意到没有哈，当教会里的人因着贪恋埃及，因着贪恋最终之乐，怀着私欲在教会当中去试探去争闹的时候，然后就会有亚玛利人起来逼迫教会。所以说今天的很多教会落在亚玛利人手里，后面会讲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在这教会当中，他们都喜欢试探牧师，试探仆人，然后发怨言。所以说有亚玛利人领导。这里呢提到了亚玛利人，亚玛利哈，在山谷中居住的人啊，山谷中的居住者。亚玛利是以扫后裔里边分出来的一支啊，是以扫的儿子以利法的妾廷拿所生的后代，叫亚玛利。而且圣经说这个亚玛利啊，他把他归到谁啊？以扫的妻亚大的后裔。你注意看这个创世纪36:12，谈到以扫家谱的时候，说这个亚玛利啊，他在精神上，他的信仰上传承了谁啊？以扫的妻子亚大。那还不是直接传承以扫，是以扫妻子当中的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人的祖先，就是这个亚大。往上，好，看创世纪36:，以扫众子的名字如下：以扫的妻子亚大生以利法。然后，又提到以利法有几个儿子。然后最后在36:12又特别说， 这个以利法呢娶了一个妾叫廷娜，廷娜给他生了亚玛利。啊，往上，你不要乱动，我让你往上就往上，听看着就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人说这个人是以扫妻子亚大的后裔啊。这个亚大呢，她是赫人女子，是以扫呢三个妻子当中的一个。你看《创世纪》36章第二节，以扫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就是赫人以伦的女儿，谁啊？亚大。往上，在《创世纪》26章34节，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以伦的女儿拔什母。啊，我们注意哈，这个女人呢。在她嫁给以扫的时候，她的名字叫巴什姆，就是香料的意思。但是在后来，在圣经把她放在以扫家谱当中，对她的称呼是什么？亚大。创世纪28章哈，圣经对她自己的本名和最后圣经对她的定义，用的是两个不同的名字。我们要注意，以扫妻子当中有两个女人。在以东的家谱当中名字是不一样的啊。以扫还有一个妻子呢，是从以实玛利那里娶的啊，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百约的妹子，叫什么？马哈拉啊，马哈拉。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最终到了创世纪36章家谱的时候呢，原本这个亚大的名字叫巴什摩，最后他被改名了，他叫什么？他叫亚大。然后呢，那个从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她原本叫马哈拉，她的名字却被记成了什么？巴什姆。巴什姆就是香料的意思，这是一个正面的名字。但是圣经呢，对这个赫人以伦的女儿呢，她的这个嫁给以扫这个女子，给她起名最终叫亚大。我们来看哈。往上，好。弟兄姊妹，这个亚大和这个巴什摩，它不是个，它的差别很大。巴什摩就是香料的意思，在信仰是正面的意思。这个亚大什么意思？亚大就是装的意思，装的，啊、嗯，装哈。你看《创世纪》26章35节呢，说他这个女子的，这个赫人女子，经常是。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创世纪27章46节，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着赫人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能把一个神的仆人和他妻子烦得要去死的这样的一个女人，你就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在今天就是说搅扰教会的人啊，而且呢，他的父亲叫以伦哈，以伦就是用于献祭的这个公绵羊的意思。你会发现他的父家的名字也跟牧羊也跟献祭有关系，而这个亚大的意思就是说他在伪装，他在粉饰的意思。圣经说，亚玛利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后裔，所以说，弟兄们。这个亚玛利实际上他在他这种邪恶上继承了谁啊？继承了亚大。伪装邪恶啊，你去看整个圣经对亚玛利人的描写没有好的。而且呢，在扫罗死了之后，有一个亚玛利人他伪装起来，他就骗大卫，但最终被大卫杀了。亚玛利人就是这种人。所以说今天这种人呢，就是教会当中搅屎棍子。说句实在的，如果一个人真的见过这种亚玛利人，见过这种搅屎棍，他会觉得哎呀，连性命都厌烦了，这哪是人呀，是畜生。 我们这两天呢也见识了这种人的他的言行啊，和那些跟着他们的人的言行实在是离谱啊，把孩子们都惊呆了。而且你注意这个亚大这个名字在圣经当中呢，在创世纪里边有一个人叫拉麦哈，就那个拉麦的诗篇啊，那个恶人拉麦，不要动，哎，聚会的时候不要动，听着就行。在创世纪当中，拉麦有两个妻子，拉麦的妻子当中呢有一个妻子就是亚巴和尤巴的母亲，也叫什么，也叫亚大啊。说拉麦娶了两个妻，一名叫亚大啊，说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什么，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你会发现无论是创世纪那个亚大还是这个以扫家这个亚大，他都擅长把他和他的后代粉饰成为跟基督信仰有关的人，住帐篷嘛，牧养牲畜嘛，亚玛利人也是住在旷野，也是那种就是跟畜牧跟牧羊有关系的民族，但是是属于魔鬼啊。所以说你对比一下，实际上他和创世纪当中那个叫亚大的女人，他们在信仰是一样的，但是骨子里面呢，他的教训就像创世纪4:23是学的邪恶的教训啊。拉麦对他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壮年人伤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把他害了，就是这样。你好好的做着工作，不要干别的。而且你看这个亚大，他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以利法，以利法什么意思？我的神是晶晶啊，这都是装出来的啊。然后呢，从他儿子以利法最后生出了亚玛利啊，以利法娶了那个廷纳做妾，然后生了亚玛利。廷纳什么意思？廷纳就是拦阻的意思啊，就是在基督信仰上的一种拦阻。所以说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把亚玛利称作以扫妻子亚大的子孙和后裔，因为这就是今天来说在教会当中的搅屎棍的女畜类的后裔。我从传道以来我真的见过这种畜生，他到处在教会里挑事，在基督徒当中挑拨，这种畜生他就是一刻都不肯安心，总是想着作恶啊。这两天呢又挑动人来搅扰我们啊，来威胁我们。所以说你看到这种畜生，哎，你真的知道什么叫亚玛利人。往上。所以说你看这个亚玛利的后裔啊，就亚玛利人，亚玛利人住在哪儿呢？住在靠近埃及的边境舒尔旷野和应许之地南部的那个地方。亚玛利人在南地嘛，他就在以色列人将要进行那个应许之地的南边，然后呢和埃及的这个边境之间是在旷野这个地方。亚玛利人也是在过旷野生活哈，他们是从以东人分出来的，也是个游牧民族，他占据了西乃半岛旷野的那一部分。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这是第一个起来攻击以色列人的人，也是后世以色列人的仇敌世仇啊。所以说这股亚玛利人呢，他就卡在应许之地和埃及之间，他主要是负责在以色列人开始在旷野过会幕生活的时候搅扰以色列人。那应该来说是在我们教会要开始过教会生活的时候开始搅扰我们。好，我们看17:9-10，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与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与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霍尔都上了山顶啊。我们看9-10。第5节， 说然后呢，摩西对约书亚说，这是圣经第一次听到约书亚王会讲含义，说你为我拣选出这个男人，然后出去攻打亚玛利人。这里要求是什么？去攻打他们。神呢通过摩西命令以色列人向亚玛利人进攻。我们看这个创世纪十三章的十七到十八节哈，当法老呢放走以色列人的时候呢，腓力士地的道路很近，沿海的道路，但神不让以色列人从沿海道路走，因为为了不让这以色列人因为打仗的事情就退回埃及。但是出埃及记十三章十八节也说得很清楚，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虽然是神让他们绕开去不开战，不与那个腓力士人开战，但是还是拿着兵器上去了。为什么？就是为了预备给这些人开战的，就是为了预备与亚玛利人开战的。你好好聚会，不要动，啊，不要找理由，好好听下去。我们看到，神呢让以色列人没有让以色列人去面对腓力士人，但是神仍然让以色列人带着兵器，就是为了与这股与亚玛利人征战。而且以色列人刚刚过了红海，刚刚受了洗，也就是这时候用今天的话来说，在教会里边是初入教的，时间也不长，但是即便是初入教的基督徒受了洗之后，也要预备兵器，预备与亚玛利人征战。在人生当中，唯有与亚玛利人的战争是不可以绕过去的，一定要打，并且靠主要打赢，啊，这是我们教会路上的必经之路啊，后会讲。而且呢，弟兄姊妹，亚玛利人呢，不同于以色列人其他的敌人，或者说其他的外邦人，因为你看出埃及记十五章哈，那个摩西的诗歌，啊，外邦人听见发颤，疼痛抓住腓力士人，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慌，摩亚的英雄战惊，迦南地的人心都消化了，然后他们在那不动了，等着神的名刻去，唯独有一股人，就亚玛利人，看到红海分开，知道神的大能，他还是敢打以色列人。今天有人知道我们教会讲的道是真的，知道我们这间教会是真的，他还是敢过来搅扰，这就是亚玛利人。申命记二十五章十七节到十九节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后面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我从传道以来，从起来做仆人到最后按牧以来，我就知道这种亚玛利人他从来都在搅扰我们，他趁着我过去上神学的时候，趁着我们家啊姊妹软弱的时候，趁疲倦击杀你们啊。原因很简单，圣经说得很清楚，因为他根本不怕上帝，他不敬畏神，所以说他敢对一个真正的教会下手，他敢对一个真正的仆人去攻击，因为他从来都不敬畏上帝。这种的人呢，跟那外邦人还不同，有的外邦人挨过打之后呢，他知道有神，他也不会说过多的招惹教会，但这种亚玛利人他完全不敬畏神啊。而且呢，你看民数记十三章，包括后来整个圣经啊，亚玛利人呢被称为诸国之首。为什么叫诸国之首呢？他经常挑动列国的人起来攻击以色列人。在民数记十四章呢，亚玛利人 挑动在他附近的迦南人起来攻和以色列人对着打。在以斯帖记当中呢，亚玛利人哈曼挑动亚哈随鲁王灭绝犹大人。诸国之首就是这个意思。啊，在今天你就想一想，为什么东西方的左派呢，在掌握了政治、媒体、军事的权利之后，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敌对基督，攻击教会。所以说你要知道亚玛林是谁啊。往后看，说明天呢，摩西说他要站立，他要势立在，注意哈，这里原文是基比亚的山顶，但是和本没有发现，原文是基比亚的山顶啊。就是一个山丘的意思，一个山的意思，并且呢把神的杖拿在手里啊。往下看，圣经呢吩咐以色列人与亚玛利人征战的方式非常特别，约书亚带领以色列 全军出战，然后摩西不出战，摩西守在山顶，在山顶举着什么，举着神的杖，就是他牧羊的那个杖，行过神迹的杖。所以说当教会呢遭遇亚玛利人的时候，得胜的根本就是教会当中那个仆人要守住百位，拿着神给这个仆人在教会的权柄，在教会当中施行权柄。摩西不需要动手，摩西只需要在教会举起神给他的权柄，在那个山上啊，你看这里非常特别哈，没有说摩西拿着刀下去，没有，摩西在会中举起神的杖，举起牧羊人的杖。第十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说的行了，攻打亚玛利人。摩西、亚伦和户尔上了山顶。我们看到摩西呢有同工，除了亚伦之外还有一个人，就是户尔。出埃及记24章13节，户尔是摩西所设立的审判官。摩西对以色列长老说，摩西上山的时候还没有回来的时候，亚伦、户尔可以负责判断征讼的事情啊。而且呢霍尔的后裔当中有一个比萨列负责制造会幕和其中的器具啊。霍尔呢在历代之上的二章呢，他应该是这个犹大支派当中希斯伦的后裔加勒啊，从以利法所生的后代霍尔。然后霍尔呢生乌利生的比萨列，就是在会幕当中负责建造会幕，负责制造那个会幕中器皿的啊那个人。在出埃及记31章，往下看，看十一节哈。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十二节，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和霍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注意十一节哈，十一节这样说的，往上，说然后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当摩西把他的手高举的时候，以色列就强壮有力，啊，刚强有力，强壮有力。但是当摩西让他的手休息的时候，亚玛利就刚强有力，啊。胜负上帝怎么判定的？决定于摩西的手举杖还是放下杖，有时候举，有时候需要休息，为什么？因为举不动了啊。所以说你注意这里哈，之前的以色列人非常不尊重摩西，但是上帝是爱他的仆人摩西的。你不是不尊重摩西吗？那上帝说他就让摩西伸手或者是放手来决定战争的胜败啊。十二节说，但是摩西的手太沉重了，实在是举不动了，后边知道举了一整天啊。说他们就取了个石头来放在摩西以下，让摩西坐在上面，然后这个亚伦和霍尔就紧紧抓住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注意哈，下边说然后事情发生了，说他的手就稳固了，直到日头离开。我们来看，我们知道呢，亚玛利人呢前来征战呢，实际上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会中有人犯罪，有人发怨言，有人试探神，有人贪恋埃及，并且搅扰神的仆人。但是 这两节告诉我们如何在亚玛力人来的时候教会能得胜呢？就是看看一个仆人他属灵的权柄，就是神吩咐他的权柄。接下来说就是牧师在教会当中，他牧养教会、管理教会、处理教会当中的问题，他责备人的时候，这样的权柄和原则能不能在教会当中被举起来。当神差遣一个仆人讲道是真的，而且他确实在教会中斥责罪恶，让会众悔改，并且吩咐会众不要贪恋埃及，不要贪恋世俗，如果会众真的尊重这样的教导，那么这个仗就会被举起来，那么教会就会胜过亚玛力人。当牧师的教导，我指的是出于神的，在教会当中不被尊重的时候，他的手被迫垂下来的时候，那么亚玛力人就会得胜。所以说在今天绝大多数的教会在亚玛力人面前彻底失败，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尊重这种属灵的权柄，就是神赋予一个仆人在教会当中讲真话、传真道、坚持原则的这样的权柄。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摩西的讲道是没有问题的，摩西的是否没有问题，所以以色列人不听他的就有祸了。当摩西被教会、被他的同工尊重的时候，当这个牧羊人之杖举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刚强壮胆，但是当他手被迫垂下去的时候，这个仆人在教会当中被人践踏的时候，亚玛力人就刚强壮胆。所以今天东西方的左派上位，然后教会被全面打压。所以说这个牧羊人之杖代表在教会当中属灵的权柄，符合神的教导，以及按照原则去管理一个教会。所以说弟兄姊妹，摩西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以色列人应该支持他。我们曾经教导人在教会不要去淫乱，不要去干直销、卖牛羊鸽子，但有人就是不听，就是践踏我们的教导，后来就有亚玛力人胜过他们，他不能聚了，也不能聚会了。所以说弟兄姊妹，神用非常清楚，就给你个对比，这个手举起来，这个杖举起来就能赢，这个杖被迫垂下去的时候就赢不了，就这么简单。亚伦和霍尔看明白了，得胜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今天仍有人看不明白，所以他赢不了。如果一个教会不能坚持原则，这个牧师在教会传真道都不行，一讲真的就哎你太极端了啊，你怎么没有爱啊，那么还想去打败外邦人，你是在做梦，你知道吗？但是我们知道摩西呢，虽然有属灵的权柄，也是神的仆人，但他毕竟也是一个人，他也有举不动的时候。就像很多的时候，有的仆人在教会牧会几年，还是没几个人听他的啊，有的时候他也会软弱，这时候呢，人应该起来支持这个仆人，给他放一张凳子，给他放个石头，然后有人把他这个下垂的手给他举起来，让这个牧羊人这样举起来，好使得这场战争能赢。而且这场战争时间是很长的，有一日之久。一个牧师他若想率领这个教，带着这个教会最终进入神的国，最终战胜这亚玛力人，教会需要在一生之久去支持这个仆人所讲的道，让神的话语，让上帝的权柄行驶在上帝的这个教会当中。所以说我们看到亚伦和霍尔在那个时候做了正确的事情，最终以色列人完全的得胜。另外一个方面呢，亚伦可以指教会当中的圣职，因为亚伦是祭司，主要关于献祭洗礼的。霍尔可以指什么？指教会当中判断人善恶的事情啊，教会当中有人作恶，教会当中有争纷怎么办？按照摩西的律法去做，按照上帝的话语去执行，一切按照真理，教会才能赢。不要说话。所以说，你看， 非常奇妙。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从以色列人开始聚集起来攻击摩西开始，到最后不得不把摩西的手扶起来，才胜过亚玛利人。所以说，如果在一间教会一个仆人所传的是真的，他说的话是真的，符合圣经的，那么就必须得到尊重和执行。这种话语这种权柄必须得到尊重和执行，否则教会面对亚玛利人，面对逼迫教会的仇敌，你永远无法得胜啊。我往下看，十一章第十三节，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原文说约书亚杀败了亚玛利人，亚玛利和他的民，没有说王哈。我们来看这里呢，何本说杀了，但是原文没有说杀，原文是说让他变得无力了，或者说把他给攻败了啊。应该是以西结学说嘛，说你这攻败列国的，就这个意思，就是让人变得软弱无力，就是害怕了，退缩了。其实用这个攻败或者说使他软弱翻译应该更符合圣经，因为亚玛利人在这里没有被消灭啊。如果在这里杀光了，就不会有后边关于亚玛利人征战的事情。我们之前讲了，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呢，第一次提到了约书亚，他的本名叫何西阿啊。看民数记十三章第八节和第十六节，何西阿是什么意思呢？就拯救的意思，也翻译成何西阿或者是何西亚，就拯救的意思。约书亚是什么呢？耶和华拯救啊。也就是说，你看出埃及记民数记十三章十六节，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摩西呢奉着神的命把何西阿给他改名叫约书亚，其实具有预表的意义，因为约书亚就是希腊文的耶稣，只有耶稣能够打败亚玛利还有属他的那些团伙，只有耶稣能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弟兄姊妹哈，在历史上神的民软弱，在屡次与亚玛利人征战过当中呢，实际上都让亚玛利跑了，但是基督来了，当基督复活升天的时候，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消灭所有的亚玛利人。十三节后边有一句话何本没有哈，何本说用刀，原文是用口中的刀啊。启示录说耶稣的口中有两刃的利剑啊，启示录十九章二十一节，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的出来的剑击伤了。你要敬畏上帝哈，安排你做这个工作，你就盯着就行，不要说牧师讲到哪儿了，你在那还没翻到哪儿，你这是不对的，不要找理由，听着就行，很不好啊，很不好。往上，然后看十四到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好，我们看十四节，这场战争胜利之后呢，十四到十六节呢，神命令摩西筑一座坛。而且呢，十四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要把这件事情写下来，写在什么书卷，就写在圣经里面，而且要放在约书亚的两个耳朵之中。首先呢，要写在书上作为纪念，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神命令摩西开始写圣经，而且重点把这个事要记下来。什么事情？关于跟亚玛利人战争的事情，而且要让从旷野最终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接续摩西的那个约书亚，让他记住这个亚玛利人的事情。下边说哈，何本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原文的意思是神说我要把这个 亚玛利的这个关于亚玛利的记忆从天下全然的涂抹，两个涂抹哈。我们来看，弟兄姊妹，这是绝对的命令。神说要把关于亚玛利的记忆全部涂抹，就说这个人将来，这个亚玛利和属于亚玛利的人将来必然会永远不再见，人不再会想起他们。在申命记二十五章呢，也是这种绝对的命令。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我们看到，有的假教会的人天天说神就是爱，神不责备人。我问一下，神有恨吗？有的，神对亚玛利人的仇恨超乎我们想象。我最近我知道神为什么这么恨亚玛利人。神对亚玛利人的仇恨超过对以色列所有仇敌的仇恨，甚至超过什么非利士人、埃及人、亚门人、摩亚人，都没有对亚玛利人的仇恨多。因为圣经里边有非利士人得救，有摩亚人得救，有亚门人得救，但是没有一个亚玛利人得救，一个都没有。那圣经说亚玛利人一个都不能收，甚至连吃奶的孩童都要杀掉。在民数记24章20节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原文的意思是亚玛利是列国的头，但他的结局是永远的沉沦。圣经称亚玛利是列国的头，但是神说他一定会将亚玛利以及关于亚玛利的记忆永远的抹去。15节，然后摩西建了一座坛，一座祭坛，这个祭坛的名字称为什么？耶和华尼西，啊，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就是战士打仗时候军队的那个插的那个旗，啊。16节，并说，我们注意16节哈。15节呢有两种翻译，一种是说耶和华已经起誓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还有一种翻译也是符合原文的，说就因为这个亚玛利人的手啊，他在攻击了耶和华的宝座，所以说耶和华要将在亚玛利人身上的战争持续到世世代代，啊，这个翻译也是符合圣经的啊，不是符合圣经，说因为这个他的手攻击了耶和华的宝座，所以说耶和华在亚玛利人身上就安排了战争，直到要持续到什么世世代代。在今天，那世界上左派呢，他要敌对基督，要取代基督，啊，所以神要与他们世世代代征战。弟兄姊妹，16节是对第15节的解释。这个祭坛立起来作为纪念，纪念什么呢？因为亚玛利人攻击耶和华，所以耶和华要世世代代与他征战。这既是一个预言，也是一个命令。这个祭坛是一个标志性的祭坛，也是今天教会应该有的记号，就是一个顺服真理的教会，他绝对要和亚玛利人征战。他首先要拒绝在东方和西方一切的左派的意识形态，那些敌基督的东西要全面的从教会当中去灭绝。无论是东方的共产主义，还是西方的什么白左、多元包容，这些通通的都绝对不能与我们相容。我们不能跟亚玛利人做朋友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从这一刻开始，上帝的国度与亚玛利人之间的战争将持续到世世代代，将持续到今天，直到基督再来。啊，我们看到，所以呢，后来呢，就有了与亚玛利人的战争啊。然后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27章，大卫当他寄居在往上讲寄居在，当大卫寄居在这个非利士地的时候，他在那1年04个月，他都不忘了击杀亚玛利人，从舒尔直击杀到埃及。在以斯帖记当中呢，莫迪改与亚玛利人哈曼做斗争，大 但是讲了这么多，在今天呢，我们需要明白一个问题，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呢，其实跟亚玛力人这个问题本身同样重要。就在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这基督徒，就我们主的教会啊，我们在今天要看清楚这个问题：谁是我们的亚玛力人？你要知道哈，弟兄姊妹，摩西五经说得很清楚，在凡是在我们出埃及的路上，在我们追求属天福分的道路上，追求永生的道路上，那些趁着软弱故意要害我们、害我们孩子的、害我们会众的，无论他是教会里边的还是教会外头的，他都是亚玛力人。而且我们看到亚玛力人，他是以扫后裔当中的一支，他并不是跟基督教毫无关系的一个种族，他也住在旷野，他也牧羊，他也有帐篷，但是他敌基督。有时候听懂没？在今天来说呢，亚玛力人他不是按照血统分的，也不是按照地上的种族和国度分的，乃是按照他们对基督教会、对基督、对神的民、对牧师、对那真正的牧师、传道的牧师、对基督徒的他的态度和做法来分的。在罗马书28章呢，圣经说得很清楚，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同样，你现在找不着按照肉身属亚玛力人，但是你可以在属灵层面找到，按照他敌基督的作为，他对教会的作为，你能认出他是亚玛力人，啊，有的人很愚蠢哈，我见过有一些那个犹太教的，包括有一些基督教里的牧师，他怎么去解释这个亚玛力人呢？他把那个纳粹说成是亚玛力人。然后还自己找了一些所谓的原文证据，说啊，从那个字根分析，最后说啊，说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西什么特勒的那个啊，他就是亚玛力人的后代。圣经说很清楚，肉身的亚玛力人早就在以色列那个时代被杀光了。今天肉身的犹太人，他也不是真正的犹太人，因为在加拉太书4章说的很清楚，这下联2字。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在上的耶路撒冷就教会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什么是亚玛力人？就是教会内外那些一直要害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的，要通过洗脑残害戳瞎我们属灵眼睛的那些恶人，无论他教会里边教会外头，无论他是否他承认他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他都是亚玛力人啊。撒母耳记上30章，当大卫回到洗格拉，亚玛力人趁他们虚空的时候，把洗格拉烧了，然后把他的妻子和儿女都掳去了。撒母耳记上30章14节，那个埃及奴仆承认亚玛力人侵夺了基利提的南方和属犹大的地，并加勒地的南方，用火烧了洗格拉。弟兄姊妹，教会内外，只要他敌基督的，只要他伤害基督徒的，抵挡真正牧师，他都是亚玛力人。啊，你千万不要听有人糊弄你，说那个什么什么德国纳粹才是亚玛力人，那是完全是胡说八道。你理解这个亚玛力，一定要站在他对教会怎么做的这个原则上去理解。而且，当教会在真理上和原则上出问题的时候，起来攻击那些真正的神的仆人的时候，亚玛力人也会来教会开战。我们知道，在扫罗掌权的时期，以色列当中居然住着亚玛力人，啊，那个去想欺骗大卫的那个亚玛力少年人，那就是说，他说我是亚玛力客人。事实上，当谈到亚玛力人的时候，如果离开基督和教会，你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弟兄姊妹，你不要被某些牧师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给忽悠你，让你看错了。他告诉你，纳粹是亚玛力人。他咋不说犹太人在欧洲做了什么？他咋不说犹太人从16世纪，从主后第一个世纪宗教改革之后，犹太人就一直在对教会做恶事情，从来没有人提这些啊。今天还看犹太教人引用那个圣经说，你世世代代要与亚玛力人征战，上面贴着什么所谓的那个跟纳粹有关的那些东西。 实际上弟兄们，我们要靠主，靠着真理，靠着神的圣灵啊，要看清楚谁才是跟我们有关的亚玛利人啊。今天我们教会啊是要讲得救的信息，然后呢靠主啊，让我们远离那些能损害我们信仰、能给我们洗脑、戳瞎我们属灵眼睛的那些人和事情。你今天不要看错了，你一定要看对了。那这两天我们就碰到亚玛利人，真的是搅扰很大，但求神灭绝他们啊。你看这个撒母耳记十五章第二到三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绝他们所有的，不可联系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和亚玛利人有关的一切都不值得怜悯，因为他们从起初就是属魔鬼的。他们知道一个教会是真的教会，他们知道这个教会当中牧师讲的是真的，他们还来攻击这个教会，那他们就真的是该死的。所以说当扫罗呢没有将亚玛利人灭尽的时候，神就废了他啊。然后呢在以斯帖记当中呢，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夺，实际上间接的夺取了波斯国最高的权力，然后鼓动亚哈随鲁王起来屠杀神的民。但是呢结局就像圣经所说的，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是最终永远沉沦啊、嗯，所以说最终哈曼死了，最终哈曼的儿子呢也被杀灭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哈，这个关于肉身的这个亚玛利人哈，在以斯帖记最后的时候，随着哈曼和他儿子的死亡，已经彻底被消灭了。但是今天哈，弟兄姊妹，教会的仇敌仍然在。这就为什么神说他发誓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这个世世代代也包括今天。神在第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结尾的时候发誓，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的涂掉，为此还建了一座坛。这就是神表示，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一生之久，也要防备这样的亚玛利人。只有遵着神的命令，拒绝这些搅屎棍子的人，才是真正的神的教会。但当我们责备这些亚玛利人的时候，很多人骂我们，说我们是原教旨主义者啊，说我们没有爱。但是我们看到曾经的大卫，他在非利士寄居的时候，他冒着危险他也要杀灭亚玛利人，就跟扫罗形成了截然的对比。实际上大卫为什么蒙福，你看他对待亚玛利人这个事情的态度，他跟扫罗是完全相反的。扫罗有机会完全杀光这亚玛利人，但他仍然有保留。但是大卫在非利士用外人的话，自己都有危险，他仍然选择执行神的命令。所以说呢，神通过他的命令呢，让我们看清那些一直要害我们和我们孩子的，要洗脑戳瞎我们属灵的眼睛的那些恶人，我们永远不要与他们妥协。他们只要来征战，我们就给他征战，然后靠住，直到他们从我们面前彻底灭绝，彻底消失。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命令，往下讲，乃是我们神的命令，啊，乃是我们神的命令。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讲到这里，愿神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主啊，求你施恩，求你赐给我们教会属灵的食物，求你将你的身体、将你的宝血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过犯，并且帮助我们战胜这个世界这个世代一切的仇敌。帮助我们胜过亚玛利人，胜过那些要害我们、要戳瞎我们属灵双眼的人。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